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聆听正道的时间。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表明主的死，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16节。我们一同翻开，将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16节，我们一同来读第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请龙心。
大家晚上好。这是受难节的前夕，我们有一个聚会，擘饼聚会，守圣餐的擘饼聚会。主耶稣在那一夜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宴，之后就拿起饼来，擘开，祝福了，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之后也照样拿起杯来，也祝福递给门徒们说：“你们拿着喝，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耶稣基督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着赦免。”我们在受难节的前夕，我们有这样特别的聚会。今天我所准备的也是专专来就着主餐 Lord's Supper 做，就着圣礼里面的这个圣餐擘饼聚会，我们一起重新再复习，重新再来认识。这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了。当年主就是在这个晚上他所设立的。你知道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照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到的，初期教会一开始所记录下来的就分为有四个方面，有四部分教会生活。那当然教会生活，我们谈到教会生活，第一件事情是先要加入教会，先要委身在教会里面。谈到加入教会，委身在教会里，就先要通过第一个圣礼，那个圣礼是洗礼啊，我们接受洗礼，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这是两大圣礼当中的第一个。这个圣礼好像，这个洗礼好像呼应着旧约里面的割礼一样。与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那个记号，那个印证是割礼。那割礼呢，就是一次而已，洗礼也是一次。那么委身在教会里，教会的生活就包含了底下四方面啊。这个四方面哪四方面呢？我是引用《使徒行传》第2章42节的经文啊，大家记下来，回去可以翻阅，可以查考。那里面讲门徒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彼此交接。第三方面就是擘饼，这是圣礼，两大圣礼的第二方面是擘饼聚会。那第四个是祈祷。所以一个很简略的、很概要，把那个真正重要的这个范围点出来的呢，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 祈祷，我们稍微啊把这四方面再用几句话来加以解释，再强调一下啊。这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讲，我们的信仰就必须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他们所领受的来源呢，是从上帝的启示，从主的道而来。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是建立在主的圣道上面，把我们的信仰给建立起来。在犹大书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立起我们的信仰，建立起我们的信心。这是第一方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在主的道上面。第二个，彼此交接。这个交接的是这边的翻译呢，翻译成交接啊，有的地方翻译成呢相交，好像在约翰的书信里面说我们彼此相交，其实我们是与上帝、与圣父、也与圣子在光明中相交。那这个字眼在华文的翻译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其实就是团契这个词语，它这个字在英文里面经常翻译成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交接、相交，就是这个含义啊。我们大家一起聚会，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这种一种生命、一种爱的连结，这是彼此相交的这个意思。那你说我们彼此相交有什么样的形式吗？有教会的生活，彼此相交就是有所谓的肢体生活。我们有聚会啊，我们聚会，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这形式的聚会啊。我们包括我们一起用餐那个 fellowship dinner 啊 ，fellowship lunch， 那都是一种彼此相交的场合。所以我们要有一弟兄姐妹之间的生活，平常的生活，我们打成一片，有一种互动的关系，来往的关系，一起敬拜，一起查经，一起分享，一起见证，一起出去派福音单张啊，一起探访，或者是有其他的营会的活动啊，一起爱言庆生等等，这都是团契的形式。那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擘饼。我们谈到擘饼呢，就是要与圣徒同领主的饼和主的杯。那么这个圣礼好像呼应着旧约时代的逾越节的晚宴一样啊。前面讲说洗礼对应的是割礼，那一生就是一次，我们洗礼啊不需要说隔一阵我们再来接受一次洗礼，但是我们的圣餐呢，就像以色列人年年要守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就代表主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成为属上帝的子民，上帝与他们立约了。那我们守圣餐就呼应着好像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情况一样。那我们等会儿我们就会把重点专专的摆在擘饼聚会上。那么第四方面，教会生活的第四方面呢，是祷告。我们有也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个人祷告生活的习惯要建立起来我们要有个人祷告的生活，我们要有个人祷告的习惯。那也这是个别的，我们也有集合性的大家合在一起的祷告。我们有祷告会，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公祷，有一起的祷告。那这个是祷告。所以这四方面是教会生活的四环，四个重要组成的部分啊。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然后祷告，这四方面。那我们现在呢来 把重点今晚的重点摆在圣礼上面。圣礼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与主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们来把它最基本的含义先交代一下。这个上帝设立圣礼是什么意思呢？是代表施行恩典的管道，上帝施行恩典，把他的恩典能够传递到我们的身上的一条途径，一个方式。那这个是从主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向把它调转一下，那我们向着主道主呢，这一个我要讲的这个模式啊，其实不单单是在圣礼里面，是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上都是以这个模式来的。就是上帝向着我们，是他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爱施予赋予在我们身上。这是从主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向着主呢，也有一个很基要的原则，就是凭着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好像圣经上面保罗的书信里面所讲的啊，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向着主到主的跟前，没有凭着别的，是凭着主给我们的恩典，也凭着我们的信心，甚至连我们这个样子到主跟前的这个信心呢，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礼物啊！就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里面所提到的啊，我们得救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是呢因着我们的信心。但是他底下他很快他就加了一个注解，这个信也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所以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本于信到上帝的跟前。那这一个模式啊，主向着我们是施行恩典，我们向着主，我们到主的跟前是根据信心，凭借着信心，是凭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到他的跟前。这个模式不单单是在圣礼里面，其实在我们啊不同的层次，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方面其实都是这样子。我们到主的跟前，不是凭着我的出身，凭着我成就的有些什么样啊，这个可夸的这些功劳，没有，也不是凭着啊我们好像做了些什么，付出了什么，我们能够建立起什么样的这种 credit， 是以至于我们有资格到上帝的面前，都不是，是凭着信心到主的跟前。主向着我们是把他的恩典施行给我们啊，这是施恩的管道， the means of grace， 上帝施行恩典的途径。那施行恩典的途径当然很多，不单单是圣礼而已。施行恩典的途径除了圣餐，除了圣礼之外，一个最常见到的就是透过主的话，我们听讲道，这就是主向我们施行恩典的管道。我们查经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圣经来明白主的话语啊，我们一起有什么团契的生活，我们来见证，我们分享，这都是施恩的管道。换句话讲，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是他的施恩管道，上帝透过圣礼是他的施恩管道，上帝透过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也成为他的施恩的管道。因为我们可以从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从他们的分享，从他们的见证，从他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帮助，可以得着提醒啊，可以使我们有这种一种感恩的机会啊，有分享的机会。那这是一种。那上帝施恩的管道，就着我们个别的人来讲了，我们生活中的经历，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觉悟，我们生活中 的一种累积起来的经验啊，以前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考验，那么有这么样的一种情形，使你面对了一些难关，使你面对的一种考验，那你经历过之后，更坚固你的信心，更能够使你来数算主的恩典，这都是上帝施恩的管道。所以上帝施恩的管道其实多得不得了，不单单是圣礼而已。但是我们讲圣礼呢，是一种比较特别性的一种施恩的管道。怎么讲？它有别于讲道，讲道是 audio， 是我们能够听的，有耳可听的，能够听。圣礼的施恩管道好像是一个 一出话剧一样啊，里面没有太多的这种讲解，言语词语的这种讲解，是用我们按部就班，我们来拨饼，我们来递杯，透过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种步骤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成为主啊手里面的一种施恩的管道，好像让我们再重新来被提醒，重新来温习主当日是如何做，而他赋予这个饼和杯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我现在呢很简单的，我要从五方面呢来跟大家来把这个圣餐，特别是擘饼聚会的圣餐里面的那些重点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其实就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些经文里面啊。第一个呢，第一方面是什么？第一方面，这个圣礼啊，其实是信徒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啊。我们信仰的宣告最常见的，我们宣读信经，我们宣读使徒信经，我们宣读这个尼西亚信经等等啊。那是一种方式，一种 verbal， 一种用这个诵读的方式啊，用一种这种声音来传递。那我们守圣餐呢，是以一种这个参与扮演的这个一种行动剧，一种话剧的形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这里面我们宣告什么？我们宣告的信仰就像保罗他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样，我们第一方面来表明基督的死，表明基督的死，因为我们重复主所设立的圣餐，把这个饼拨开，然后我们领受这个饼，因为这个饼是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为我们舍了，做我们的赎价。那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牺牲救赎的牺牲来说的，他把他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上帝，做什么？做挽回祭，做赎罪祭啊。所以这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说的，这是第一方面，是主为我们死。那第二方面呢？第二方面，保罗他这边讲说，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么只等到他来啊，这里面有一个这个环节呢，虽然没有把它写出来，但是它已经隐含在里面。是什么环节？就是主从死里面复活。如果主不复活的话，我们表明他的死，他为我们死，那么他也不会再来。我们也无从这边讲说只等到他来，这句话就变成一个没有意义，一个无谓没有意思的一句话。所以这里面只等到主来，是表明我们的信仰的宣告，是表明基督复活，基督复活，而且我们坚信他还要再来的， 他还要再来，他应许了他要再来。所以这里面的信仰宣告是这两方面，一个是表明基督的死，一个是宣告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再来啊，基督为我们死，那我们也要明白啊，基督为我们死的真正的意思。基督为我们死其实啊，就是一个字来代表。我们上次在过去的这个主日，我们也在我的这个预备的讲章里面所引用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读到的就是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啊，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啊。在约翰的书信里面他也这样强调，他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爱，那基督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什么是上帝的爱啊？是基督为我们死，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给人，是为因着我们的过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付我们所付不出来的赎价。所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最具体的、最具体的实际的行动啊！这是主为我们死。那么主为我们复活呢？主为我们复活啊，叫我们称义。主为我们复活是使我们称义。这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罗马书，罗马书在他的这个第四章的结尾啊，罗马书第四章的大概是第四章还是第六章的结尾啊？大概是第六章的结尾，罗马书第六章的结尾是第四章的结尾吗？为我们死，被为我们交付给人啊，他为我们死，被交付给人。那他为我们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是不是第四章？第四章的结尾啊，第四章的结尾。称义，基督的复活叫我们称义，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而且呢，我们现在活着，靠主而活，也为主而活，要依靠着主而活，也为着主而活，有这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信仰的告白，信仰的宣告。这个信仰的宣告啊，好像不同于我们用这个声音我来背诵使徒信经那样，但是它一样是一个信仰的宣告，是我们就照着主的吩咐来守这个圣餐，来宣告这个饼所代表的含义，宣告这个杯所代表的含义，所成就的这个新约里面的内容啊。第二个，第二方面，它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它就是一种啊，等同于讲道一般啊，只不过它不是用声量，不是用声音来传递，是用实际的一种过程步骤，一种仪式来讲道，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讲道了，宣告主耶稣基督的代赎啊，他的成就的救恩，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是表明新约所立的新约，这在啊主耶稣我们所引用啊，经常引用的马太福音26章里面所提到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啊，他也提到，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在马太福音第26章里面呢，他也这样讲，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啊。虽然在表述的这个词句上面不太一样，但是他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这是所立的新约要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是被耶稣基督带入新约里，这个新约原就是旧约里所预告啊，主那受膏者来他所要成立的。那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还有一个是表明一同有份。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里面就是这样讲啊，我们虽然多，我们啊个别信徒每一个代表一位，那我们多，但是我们是同领一个饼；我们多，但是我们同领一个杯，表明说我们一同有份于其中，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我们都是同领这一个杯啊，一同有份的意思啊，同领主的饼，同领主的杯，在主里面联合的含义。在主里面联合的，这是第四方面。那最后一点是一个记号，一个印证的记号。这个我们可以以借用，也是罗马书第四章里面的一节经文呢。我们来看，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边，特别是第十一节啊。那边讲是讲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信心的父亚伯拉罕，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他说他这个算他为义是什么时候算，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那么进入到第十一节，当他受了割礼的时候呢，那个割礼其实就是一个记号，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这里面呢，使徒保罗他用了两个字眼，这两个字眼我们都可以把它借过来，借到有关于圣礼的这个记号的意义。怎么讲呢？他这边讲，他说一个是记号，一个是印证。换句话讲，我们守圣餐呢，也代表着这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 seal， 一个是这个记号，另外一个是一个印证啊，一个用英文来讲，一个是 seal， 一个是 sign， 啊，一个是记号，一个是印记，一个是好像印证、印记的含义，证明新约中所应许的所有的恩典，所有上帝所应许的福，永远的福分，那与属灵的恩典，我们都有份于其中，都临到新约里面，在新约里的信徒。所以这里面我们再把它重述一遍啊，圣餐是施行恩典的管道，这里面我们守圣餐可以有五方面的一个含义。一个是信仰的宣告，这个信仰的宣告，宣告耶稣基督，表明基督的死，也表明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再来。那他就像讲道一般啊，是另外一种途径，另外一种形式的讲道啊。第三是所立的新约，这代表的是我们啊，主为我们设立的新约，而且把我们带入到这个新约里。第四点，一同有份，一同，我们一同领受主的饼，一同领受主的杯。那第五方面呢，就是这是一种记号，一种印记啊，印证我们在新约得着所有在新约中所应许的恩典，所应许的永远的福分。那我们如何要在守圣餐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提醒？其实在保罗的这些书信还有主耶稣他自己所讲的，我们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从四方面来认识我们有抱持着一个什么态度，我们应当对守圣餐应当有的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我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从这四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纪念主，这边讲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啊，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啊， in remembrance of me， in remembrance of the Lord， 纪念主，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纪念他牺牲的爱，救赎的恩典。那第二个呢，是参与在里面。我们刚刚已经其实在我们前面所讲的已经提到了，我们是一同有份在里面啊，这是参与 participation。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同分受，虽然多，但是只有一个饼，一个杯。那我们一同在其中，这个是从这个团契的那个含义，一同分享的那个含义来看。最后一点，第四个就是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因为在这个拉丁文里面呢，拉丁文里面有一个字眼叫做 Eucharist。这个你如果读英文的这个讲解的书，它会提到啊，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个 Eucharist， 其实或者是 Oicharist， 那个拉丁文它的那个 EU 其实是发 Oi 的音，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感恩的意思啊。换句话讲，圣餐聚会就是一种感恩的聚会，我们照着主所吩咐的我们来行，也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守。我们借着这今天晚上的聚会这样的机会，这个场合，我们等于说再一次来交代，来复习圣餐的含义。我们守圣餐，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你赐下你独生爱子到这世上来，要成为赎罪的羊羔，为我们死，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要成就主你计划应许中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和所设立的新约，成为一个施恩的途径，临到我们，把我们带入到主你自己的家，你的国度里，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能够与主联合，我们也能够彼此联合。愿我们每一个人在领受饼和杯的时刻，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宣告，来表明主的死，来纪念我们的主，也宣告主你从死里面复活，你还要再来，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主再来。我们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愿主你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是因着靠，不是因着主你的恩典，是无时无刻不是因着主你给我们的信心能够来到你的跟前。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靠着自己，我们靠着其他的途径到你的跟前。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被提醒，这样的信仰根深蒂固，能够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要一同为桌上的饼和杯来祝谢， 愿我们也都能够一同来领受，来宣告我们的信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